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七到五十节，由我来念。第四十七节，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求你是恩典怜悯，求你使我们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之中，能够渐渐的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子。主，我们求你认识你的十字架，认识你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君王的荣美，认识你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人类本性罪恶中的邪恶，使我们可以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赞美你。我们求你继续地让我们认识你。你告诉我们，唯有认识你就结实累累，因此我们凭着这个应许，求你把这样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圣约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美国有一个网站叫做 Church Leaders， 教会的领导人，这样子翻译吧。他最近有一篇文章，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基督教大学的文化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报告，在上周，就是8月31号发布了一篇他们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中指出，美国的成年人有69%都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在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发现其中只有6%的基督徒实际上具有合乎圣经的世界观 （biblical worldview）。那么这份报告调查说，美国人没有把顺服耶稣当作一回事儿。这个研究报告，这是这篇网站上的文章说的。这项研究促使我们要谨慎的去解读所有在我们周遭的这些资讯，包括政治的资讯。报告指出，通常许多人只是一个宗教的人士，或参与教会活动的人，或者只是为了要得到一种基督徒的一种宗教的形式和标志而已，而完全不顾基督徒属灵生活和属灵的生命的目的。所以基督徒已经变得像是一个一般化的名词了，而不是代表一种深刻的要去持守的，要去热心追求，要像耶稣基督。这是这篇文章所说的。看到这张文章之后，我会想，那么我们如何要像耶稣基督呢？如果我们从圣经看， 使徒保罗他是从神救恩主权的角度来看如何要像基督的，像耶稣基督，保罗认为是圣灵透过信心、称义、成圣在基督徒身上的工作，像耶稣基督是称义的新的生命样式所产生的一个果效。这个果效简单的一句话，对基督徒来说就是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是对基督徒说的。而对使徒彼得而言，他则是从人的回应和角度去看，他是从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从弟兄的爱到舍己的爱，这个整个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对基督的真的知识的一个结果。所以无论是保罗和彼得的教导，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思想，你会发现它都牵涉到我们对主耶稣和他的工作的认识，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的认识，以及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认识。而这种的认识会带来一种全新的对生命的认识，而这种的认识它会带来一种合乎圣经的人生观，合乎圣经的世界观。所以因此主耶稣在他被钉十字架的过程中，我们会从今天开始的这些经文中会看到他揭露了这个世界的本质，他揭露了这个世界中抵挡基督的那些邪恶的本质。同时主耶稣他也彰显出他完美的人性的那种属天的生命的特质。这个属天的生命特质，主耶稣的属天生命特质，存在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里面。所以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与基督复活升天的那个生命的联合的基础，这是我们需要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要看到的这个真理。这样子的真理让我们去思想，让我们去看的时候，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它会使我们可以活得像耶稣基督。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它一个中心思想是讲到十字架征战彰显仇敌的邪恶，以及国度得胜生命的本质。主耶稣的十字架就是整个神计划的最高峰，是全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不仅是因为他借着死亡，在十字架上他胜过死亡，替我们胜过了仇敌撒旦，他废除了掌死权撒旦魔鬼的权势，更是因为基督的复活把神的计划带到了一个最后完成的阶段。十字架征战彰显仇敌的邪恶，仇敌的邪恶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国度得胜生命的本质是那个要来的基督的国度的他的百姓，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特质。那我们知道在前面三回合的祷告之中， 主耶稣在我们上周主日我们看到基督与撒旦征战是从科西玛利园就开始的征战，从主耶稣祷告的时候那个征战就开始。在这三回合的征战中，我们看到撒旦的一个十字架工作和撒旦征战的一个特质， 就是这个征战的场地发生在人的内心，他在主耶稣的内心试探主耶稣，他也在我们的心里面试探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胜过撒旦是在于他警醒的警告，而且他立刻顺服神的旨意，同时加上圣灵的能力。在三回合的祷告得胜之后，主耶稣立刻迎战撒旦接下来的攻击。所以我们看到46节的经文，他向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这讲到主耶稣他其实已经看到犹大带着大队人马来到，他开始要面对仇敌从外面对他发动的攻击。所以接下来的经文从46节以后，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如何在外在的攻击下他如何胜过撒旦。我们会看到人性在撒旦的迷惑和辖制下所彰显的邪恶，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主耶稣看到基督彰显出他完美的人性的特质，基督天国生命的特质彰显在他在十字架上征战的过程之中，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从今天的经文47节开始一直到27章26节，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新的段落。我们知道47节是讲到主耶稣他在科西马尼祷告的结束，而到后面27章26节，那是主耶稣他正式的被交给人，他要立刻在那个时候他要被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从今天的经文开始，主耶稣不再和他的门徒在一起了，而是被交在抵挡他的人的手中，被交在仇敌的手中，他要独自的在十字架上征战。从27章26节之后，主耶稣他才被带到衙门里面去，他被士兵羞辱戏弄，然后他被带到各个他被钉上十字架。到后面28章就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而今天的这段经文47到50节是后接续后面整个情节发展的一个转接点。我们来看第47节，说话之间，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这边让我们看到敌基督邪恶的彰显。说话之间，告诉我们这边的场景仍然是在科西马尼。如果我们知道科西马尼在耶路撒冷城的东边，耶路撒冷城的东边下来就是一条河，叫做Kidron Valley。过了这个山谷往上就是橄榄山，在橄榄山是一个山坡，在山坡上它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城，那边有一个宽阔的视野，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城。所以当耶稣他祷告征战得胜的时候，他站起来，他可能看到犹大带着大批的人马往他那边到来，而且他们手上都拿着火把，所以他知道神的计划开始一步一步的展开了，这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的征战开始从主耶稣的内心开始， 然后转向到外面，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一个外在的环境中的征战。当然我们不要忘了，在这个的背后仍然是撒旦的攻击，而现在的攻击发生在外面，而主耶稣在内心他已经得胜了，但是他还是要面对外面的攻击。这种的看法对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成长是有决定性的关键的。当你要像耶稣的时候，你在内部的征战，你必须靠着神的话得胜，认识到神的旨意，然后你还是要经历到外面环境的实验。这个我们在诗篇中一直会看到这个情形。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中，主耶稣他只有和三个门徒在一起，另外八个门徒是在园子的门口看守。那这三个门徒离主耶稣大概有30尺的距离。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那个地方的场景包括了许多人，犹大和一大批带着刀和棒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撒旦不但已经进入了犹大的心，撒旦的权势已经进入了那些犹太教领袖阶层的心，撒旦的权势已经进入了地上掌权者的心。神已经把普遍恩典的运作从这些人的内心中挪去了，因此撒旦的权势开始扩张，他们也成就了神的计划。在这个时候，不禁让我们想到一个很像主耶稣的君王大卫，他的诗篇。诗篇第二篇第一节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诗篇的第二篇是讲到受膏君王在敌对的权势的攻击下作王掌权的情形，和耶稣所处的情况是一样的。同样的，大卫写的诗篇第三篇也描写了这种情形。第三篇第一节说，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因为诗篇第三篇是大卫在仇敌的攻击前的祷告。当然我们知道攻击他的是他的儿子加沙龙。他在祷告中认识到神的应许和神的信实，他胜过了心中对死亡的恐惧和忧虑。这是大卫，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君王，大卫是基督的预表，基督同时也是大卫的主。所以我们可以从大卫的这些许多的诗篇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真正的光景。那我们现在回到马太福音，马太的叙述呢，我们看到撒旦从各个的层面他开始结合成一股势力，开始攻击，不但是攻击主耶稣，而且攻击他的门徒。因为撒旦的工作乃是要吞吃新约教会的元首基督，还要吞吃刚刚领受和设立圣餐的这个很小的新约的教会的团体，撒旦要吞吃它。这是神国度与撒旦国度之间的征战。事实上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神的国度基督的教会一直是在这种抵挡的势权势下往前发展的。一直到启示录，一直到启示录的最后之战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教会也正处于今天这种的情形下。而这种的看法，这是一个合于圣经的世界观， 也是一个合于圣经的教会观。所以我们可以来仔细的思想出现这段经文中这些不同的人物，使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在十字架征战的过程中他所彰显出来的一个惊人的事实，也就是他彰显人类邪恶的本质。基督在十字架的征战中揭露了仇敌邪恶的本质。我们来先看这个内部的敌对，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马太用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称这个卖主的犹大，他没有用卖主的犹大，他也没有说他是一个可恶的叛徒，他居然称他是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为什么他不说他是卖主的犹大呢？而事实上你可以看发现其他的福音书马可路加都是这样子说，都提到犹大，在这个地方都是指他是十二个门徒中的犹大。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没有说这是一个邪恶的犹大、可憎的犹大，或干脆直接就称他为敌基督，也是很合理的。似乎这些作者都在克制自己。神学家对这个有很多的不同的解读，也许他这是一种温和的厌恶和排斥，这样的人还配做门徒吗？或者是一种令人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的说法，居然在门徒中会有这样的人。而是最适合的解释应该就是主耶稣自己的教导，他自己在天国的奥秘中教导我们麦子和败子的比喻，以及他在橄榄山宝训中讲到的在末后的时候他的教会中有许多假先知要出来的警告。换句话说，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是，神的国度在完全成就之前，教会是一个混杂的团体，教会是一个一直受到从内部来的攻击的团体，这是一个定律，这是神命定的，而且这是神的计划。创世纪中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那是最早的教会，家庭教会。以色列的国王扫罗逼迫大卫，南北国时期有许多的假先知出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中有撒旦会的人，教会中居然有撒旦的座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圣经一贯的主题，神的国度和教会在到达新天新地之前一直处在从内部来的攻击之中，而这个背后是撒旦的欺骗和迷惑，同时也是神的计划。为什么是神的计划？因为神要实验他的百姓，实验他们的信心，要见证这些人在这些底下仍然持守着神的旨意，像他们的主耶稣一样。因为神老早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说了，神把敌意放在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之间，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是按照原文的直接的翻译。中文是，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以犹大的来到，他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而这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他彰显了基督君王荣耀 完美的生命也彰显了人类罪恶邪恶的本质。那我们来看看犹大。犹大他刚刚开始成为主耶稣门徒的时候，他是自愿的，当然我们知道是神拣选的，但是也没有强迫他，但是他是带着不同的目的和追求他成为主耶稣的门徒的。他认为基督要复兴以色列在地上的国家民族，他认为基督会成为以色列地上 国家的君王和掌权者。他跟随耶稣是要得到地上的权柄和荣耀。而后来他发现基督的十字架道路，基督的国度的教导显然和他自己的想法完全不同。不但如此，当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甚至来耶路撒冷之前，开始和耶路撒冷的这些宗教领袖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发现基督的国度注定是要失败的，甚至基督的国度会造成以色列国家的动荡。他的幻想破灭了，所以他选择了背叛基督。他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着想，他出卖耶稣，他必须离开耶稣。所以我们知道犹大他是一个没有重生的门徒，他没有那个新的生命，他不明白基督的国度，他不相信耶稣和耶稣的教导。当他自身的利益受损的时候，当他被撒旦欺骗迷惑的时候，他就成为出卖耶稣的人。这是出自于教会内部的攻击。所以我们知道促使犹大卖主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虚假的门徒，他为今生而活，他要荣耀自己，他要成功，他要得到属世界的事物过于爱神，他追求的是地上的财宝，而非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他对属灵的事物毫无兴趣，主耶稣所教导的神的国度对他来讲毫无意义。这是假门徒的标志。假门徒跟随耶稣只是为了要得到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今天成功神学、健康财富福音都是属于这种与世界价值观结合的，欺骗迷惑神百姓的，在教会内部所产生的攻击。所以启示录假先知和大淫妇巴比伦都是象征，都是这个的象征。我们来继续看外部的攻击。经文说，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约翰福音说，犹大带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你看到没有，祭司长、民间长老、法利赛人，这些是谁？这些是犹太教公会组织里面的高层领导人，他们管理犹太人宗教民间事务。这个公会大概有70个人，而这个祭司的团体大概有几百人。我这边讲的一队兵的意思是指一群的罗马士兵，估计是差不多是一个军团的1/10，所以大概有600人，当然还加上看守圣殿的差役，因为他前面讲到有差役，就是圣经讲的圣殿官，所以你可以估计有上千人来哥西马尼， 捉拿耶稣一个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带着兵器和刀剑，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场面吗？这些犹太人，他们不是来拥抱神的儿子，他们知道耶稣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们不是在迎接他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他们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行神迹。他们知道耶稣是大卫后裔君王，他们不但没有匍匐在基督的前面敬拜他，反而派出大队的人马要捉拿他，要取他的性命。为什么？这是我们要思想，这是基督的十字架要揭露的。我们来看犹太的领袖们，首先让我们回想耶稣的执事，一开始他的显出主耶稣的教导是具有权柄的，他不断地指出犹太教的错误，解经上的错误，他挑战了犹太教宗教的权柄。在登山宝训结束后听到的那些人，他们的反应是，经文说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然后你看到主耶稣他一再的去挑战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解释和错误的遵行原则，这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五章讲到，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很严厉，他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他把他们的教导描述为瞎子领瞎子，这是主耶稣在加利利地区发生的情形。在犹太境内，在约旦河外，法利赛人开始用律法上的问题，刁钻的神学问题，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神学问题来试探耶稣。你发现每一次他们都是断语而归，非常的狼狈。主耶稣推翻了他们的神学，推翻了他们的教导，这是他们不能忍受的地方，因为他们的神学是他们权柄的象征，推翻他们的神学就是推翻他们的权柄。最后在五月节的五天前，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他在大批的人群的拥护之下骑驴进圣城，造成整个耶路撒冷的轰动。二十一章十节说，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然后他接近圣殿，和祭司长和文士直接发生正面的冲突。当祭司长和文士直问耶稣说他教导的权柄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时候，耶稣的回答不仅使他们在群众的面前哑口无言，颜面尽失。然后耶稣一连用了两个比喻来指责他们，说他们是进不了神的国度的恶仆人。主耶稣说他们是假教师。二十一章四十五节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责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为他为先知。丑陋的人性已经开始被耶稣揭露出来了。这些犹大教师的领导阶层的权柄受到耶稣的挑战，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柄利益，所以他们要杀害耶稣。这是基督十字架征战所揭露出来的人类罪的本质，就是维护自己的权柄和利益。 抵挡耶稣的教导，不顺服真理。约翰福音第八章说，42节，耶稣说，你们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所以这是人天然本性，天然人的天然本性是抵挡神真理的。他们不但是邪恶的，而且是胆怯的。当犹大告诉他们主耶稣和门徒会在城外的一个靠橄榄山旁边的科西玛尼聚会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是大好的机会，因为离开了耶路撒冷的城，所以他们决定立刻行动。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知道耶稣有行神迹的能力，而且有大批的人拥护他们，所以他们的邪恶中掺杂了一种胆怯，因此他们躲在统治他们，他们自己都很憎恨的那些罗马军队的刀剑的权势下，他们发动了对耶稣的攻击。这是当时教会领导阶层所彰显出来的人性罪里面的邪恶。我们来看罗马的军队，犹太教的领袖可能告诉罗马当局，耶稣是反动分子，要在逾越节造反，而犹大他就是告密者和证人，说耶稣和门徒会在哥西马尼会合，所以罗马当局也参与在其中。而罗马政权的目的是要平息任何人会造成当时社会制度动荡的一些权势和力量。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捉拿了在城里面作乱杀人的造反分子巴拉巴。我们知道地上的政权也是神的仆人，而他们是要按照公义维持社会的安全。而现在当神把普遍的恩典从这个政权挪去的时候，在罪的影响下，地上的政权立刻就沦落成受邪恶摆布的工具。这是基督十字架所揭露的罗马帝国地上政权的本质，这是我们在启示录十二章所看到的海中上来的兽所代表的敌基督的权势。我们来看到这48节49节讲到敌基督的权势的一种结合。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这是一个1000多人的大阵仗，他们等待了一个进攻的暗号，他们要一举击败基督的国度。这个暗号是犹大设计的，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所以你可以想到犹大当时的心态吗？他知道耶稣是完全无罪的，他知道主耶稣的教导指出了犹太教的错误，所以他们要杀他。他完全知道，他也知道主耶稣有行神迹的能力，他用亲嘴做暗号。 是一种虚假的与耶稣的亲近，用这样子的动作来假装他自己的清白。他企图用这个动作掩饰他内心的黑暗。背叛的本身已经是可恶的，他竟然还妄想可以蒙骗人。这种假冒伪善是人性的罪到达凶恶至极的地步。他没有重生，但是当神的普遍的恩典从他里面挪去了以后，撒旦引诱他的时候，他就彰显出来这个罪邪恶的本质。犹大与耶稣亲嘴做仇敌捉拿耶稣的暗号，在这个地方他强调了一件事情，三股邪恶的势力在这个暗号之下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犹大和犹太教的领袖以及罗马士兵一同结合起来攻击耶稣，这是当时基督和基督的教会所面临的从三方面来的攻击。犹大是教会内部的假门徒、假教师，犹太教的领导阶层是教会外部的宗教权势，罗马军队是地上政权不公义的统治和逼迫。所以这是十字架揭露的人类罪的邪恶的本质，宗教势力与政府势力结合成为敌基督逼迫教会的权势。当然我们知道这在这个后面的乃是一切属世界的价值观和撒旦。让我们继续来看最后一节五十节，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这边讲到神国度生命的彰显，我们看到敌基督的权势大阵仗的在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之前摆开，临到基督和他的教会，火把、刀剑、士兵的步伐声，犹大可憎的那个嘴脸，邪恶的令人呕吐的那个亲嘴，你可以想象到吗？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心里的感受。其实主耶稣他知道犹大丑陋的嘴脸是撒旦攻击的一部分，他知道接下来有更严重的攻击，不但他自己会受到羞辱，他被暴力击打，最后被钉上十字架受身体的酷刑，他的灵魂不但与自己的身体分开，他的灵魂还要与父分开。但是他顺服父的旨意，他顺服父的计划，他相信父向他所应许的十字架时候的复活。耶稣完全没有受到外在攻击的影响，他说，朋友，你来做要做的事吧，就去做吧。原文这边应该翻成同志，或者是同胞，或者是同伴。朋友这边不可能把它翻成朋友。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以一种非常安静的心去承受这一切，这些都因为他在之前的祷告中他已经非常清楚了父知道父的旨意，他一再的把思想专注在父的旨意上，而他已经胜过了撒旦，而从现在开始是他彰显神国度得胜生命的时候。对主耶稣而言， 神国度得胜生命是在十字架的过程中彰显出来的。对我们而言，我们是在主的引领和同在中背负神为我们量身定制的十字架中经历并且彰显出神国处得胜的生命。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过基督的十字架所带来的是一个与世界不同的生命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开始于我们的思想里面，使我们像基督，并且有一个合于圣经的世界观，认识地上的宗教，认识地上的政权的本质的一种合于圣经的世界观。好，我们做一个结论，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之前和撒旦三回合的试探攻击下祷告征战得胜之后，他开始立刻迎战撒旦从外部发动的三面的攻击。第一，教会内部的假门徒受到地上财富的诱惑成为敌基督。第二，假教师形成的虚假宗教权势成为敌基督。第三，地上的政权不公义形成敌基督的权势。所以这三方面敌基督的势力开始结合起来攻击基督和基督的教会，在这背后的都是撒旦的权势。我们会在后面的经文中会越来越看清楚。让我们祈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在这些的经文之中思想你在十字架背负十字架被钉十字架的过程中彰显出来的神国度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安慰。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得胜了，而我们是在这个得胜的基础上学习如何跟随你，背负你为我们量身定制的十字架的原则，使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彰显出来你荣耀的工作的确坐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在生活中继续的让我们认识你，也赐能力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